啊，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看啊你们的神啊。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9节这么说啊，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这段话的背景是先知以赛亚，他预言犹大人在被掳到异邦之后啊，将会归回，神的荣耀将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他这个时候是在主前大概500多年，主前500多年的时候是北国被掳的时候啊，但是南国被掳呢是要等到100多年之后，所以但是他已经预先预言到他们南国会被掳到异邦去，而且之后了神的荣耀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那是在再过被掳70年之后啊。在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一开始，他就预言这个将来的这个光景啊，将来他们这个被掳的时间期满的时候，那神要怎么说啊？他说：“你们的神
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所以他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因为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所以这个是上面那段第九节的背景，他说看啊你们的神。为什么呢？他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当犹大人被掳满了70年之后，神要传信息的人啊，就是那个战场上的那个传令兵啊，向这个犹大帝啊就发出捷报啊，说看啊你们的神啊，他们给那个传令兵啊从战场上跑回去报告啊，报告这个前方的这个消息，他现在跑回去是报告好消息啊，说这个神得胜了啊，说看啊你们的神。然后呢接下来第10节他怎么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OK， 所以呢他说叫那个犹大的诚意啊，要举目观看啊，要看见神的他们的神啊来到啊，那神怎么来到？他会像大能者，他会像牧人啊。所以当犹大的诚意举目望神的时候，他们会看见神已经战胜仇敌，而且将他被掳的百姓呢带回犹大地。那当他们来看神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什么呢？认识第一个，神是一个可畏的大能者；第二个，他们又看到神又是一个慈爱的牧人。他们不需要害怕仇敌，所以他说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也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当我们看神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然后就会产生出什么一个活的信心。所以当犹大的诚意看神的时候，他们就认识神一方面是可畏的，一方面又是慈爱的。所以看神是我们在困境当中战胜恐惧跟忧虑的秘诀。当我们什么时候感到恐惧，什么时候感到忧虑的时候，这时候要怎么样？举目望神，举目看神。这个先知就呼吁我们说什么呀？要看啊，要看你们的神。好，神是宇宙之间啊最值得我们注目凝视的那一位。神要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的焦点都放在他的身上。神宝座前的四活物啊，遍体的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不断的注目仰望神，以至于可以昼夜不住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所有的眼睛啊，我相信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功能，就是来看神，对不对？你如果说你 OK， 我有的眼睛看别的地方，这实在是会太浪费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件事物啊，比神更可爱。所以呢，他们所有的眼睛都用来看神， 免得漏掉了，但他每看神一眼的时候就会发出惊叹，每看一眼就会发出惊叹，所以他们可以昼夜24小时然后永永远远的在那边呼喊，在那边敬拜，在那边赞美神。所以神是经得起我们看的啊，我们地上的东西有时候看看几眼就已经觉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味道了，但是神是永远值得我们而且可以经得起我们一再看的，所以我每看一眼就会发出惊叹，哇，神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奇妙啊！所以我们应该渴望啊，像那个四活物一样，仿佛我们全身都是眼，每一个眼睛都用来看神，因为神的美丽无人能及，他的荣耀无物可比。每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呢，就再没有别的事物可以吸引我们的心了。所以有一首诗歌啊叫什么？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啊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现，就是神的显现会让地上的偶像啊失去一切的吸引力。然后说神是什么？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焕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OK， 就是神的啊，神的美丽啊，向我们一显现啊，所有的偶像都会被摔碎。好，所以这个我们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来看见神，要来看神。然后呢，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神的，对不对？好，如果要看神啊，怎么看呢？看不见啊。可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里面的眼睛来看神啊。好，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那这个形象特别是指什么？指他的性情啊，那不是只是说两只手啊、两只脚啊、一个头什么。神的形象特别是讲他的性情，我们是有神的性情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用里面的眼睛来看神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来思想他的性情，还有他的作为跟他的话语。大卫说他渴望在圣所里面瞻仰神的荣美，他在圣所里面可以看见神的荣美吗？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在圣所里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哇，这是大卫的心里面的渴望啊！他就希望一直住在神的殿中，干什么呢？瞻仰神的荣美啊！瞻仰神的荣美。那殿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约柜，对不对？可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对不对啊？然后神照理说是坐在那个施恩座上面嘛，可是没有啊，上面是空空的，哦，就是两个基路伯之中一个空的一个宝座。但是，所以大卫他怎么样能够瞻仰到神的荣美呢？哦，大卫所谓的瞻仰神的荣美，一定不是只说看见神的形象，因为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并没有神有形的形象。这应该是说什么？是大卫在圣所当中，他感受到神丰富的同在，所以他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安静的亲近神，默想神的所事、所做跟所说，对不对？所以大卫所谓的说瞻仰神的荣美，就是坐在那边，在神的同在当中，在那边思想神，在那边专注，把他的注意力，把他的眼里面的眼睛啊，放在神的身上。这就是他用里面的眼睛来看神。那我们安静等候神，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眼目从世上的事物转回，专心来注目神，思念神。摩西在西乃山上面40昼夜与神面对面，结果他的面皮就发光了。所以当我们在看神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自己会被改变。当我们越多的敞着脸看神的时候，就会越多的变化成为神的形象，我们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会反照出神的荣耀，而且呢，荣上加荣。 好，所以我们看神会让我们里面的忧虑、我们的惧怕都消失。另外呢，当我们看神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会被改变，像神的样子。反过来讲，我们如果看淫乱、暴力、罪恶、污秽、虚浮的东西，我们的思想就会被玷污，我们就会成为我们所看的东西，因为我们看什么就会像什么。所以诗篇119篇37节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所以我们要常常从这世上许多虚假的事物当中转眼不看了、转眼不看，要转来看神。所以看神呢，成为我们变化像神的秘诀。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两个旨意啦，一个就是要我们像他，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地上要为他掌权啊。好，那怎么样能够像他？怎么样能够为他掌权呢？这里有让我们看到一个秘诀，我们看神就让我们能够变化像神。我们越多看他，我们这个人越多有他的性情，有他的平安，有他的温柔，有他的圣洁，有他的慈爱啊。那在新约里面呢，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要看耶稣。三一神当中啊，圣父没有人可以见，就是人没办法见，人见了会死的，所以人无法见。那圣灵呢，是人看不见，因为他是灵，看不见。那唯独圣子人可以见的，因为他是道，就是话，是从父而出的，是把父发表出来的。一个人所说的话会把这个人发表出来，让人认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你一个人不讲话，人家不认识他，但是一旦你讲话之后，人就认识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子啊，圣子是把父发表出来，因为他是父的话。那约翰福音1:18这么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神的儿子把父神表明出来啊。然后哥罗西书1:15说，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对，所以他是神的形象。我们看见爱子，我们就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哥罗西书2:9说，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对，所以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丰富，他的性情都什么有形有体，就是很具体的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看见神这一切的丰富啊。然后希伯来书1:3说，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所以这是讲到神的儿子，所以都是讲到神的儿子把天父啊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天父，我们不能看的，因为这个看了就会死，对不对？会被击杀。但是他要我们来看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把天父的样式啊，把天父的本质啊反映出来了。所以施洗约翰那时候就呼吁人来看耶稣。那时候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要我们来看什么？看神的羔羊啊。那时候他有两个门徒啊，就是那个门徒约翰跟安德烈啊，他们听见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话呢，他们就去看耶稣。所以当他们一看了之后呢，他们人生就被翻转了。所以我们一看主啊，我们这个人就会被改变了，他人生就会翻转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叫我们来注目耶稣啊，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仰望英文叫做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这个不是只是抬头看，他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啊专注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这边仰望耶稣有两层的意思啊。第一层就是说我们等候耶稣施恩，加添给我们信心，对不对？我们仰望他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嘛。所以我们就等候他来施恩，对不对？这个一般我们的体会是这样子。这个也是在诗篇123篇2节里面有这么说。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
对，所以这个仆人啊，使女啊，他们都要看着这个主人或者是祖母的指示，所以他们要非常注意他们的手势，所以他们的手势怎么样指示他们就照着去做。那他们现在在等候什么？等候神啊，等候神的手势，施恩的手要来啊，施恩，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仰望耶稣呢，第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们等候耶稣施恩，然后要干什么呢？要加添给我们信心啊，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啊。那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 fixing our eyes， 就是说我们要在灵里面来注目耶稣，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啊。那这样子我们信心会怎么样？我们会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里面就会自然生出一个活的信心，因为我们乃是一个与一个活的神相连啊，与他有活泼的相交，对不对？当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他，听见他，这时候这个外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让人家觉得害怕的，你心里不会害怕，因为你跟活的神相交，所以你有一个活的信心，你知道神牵着你的手，你就不需要害怕，神帮你掌管这一切，这个天塌下来由他扛着，所以你就不需要害怕。所以这个叫做仰望，就是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什么，就是被耶稣来创始成终，他就让我们一直保有一个活泼的信心，那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来注目耶稣。那门徒他们忧愁惧怕的时候呢，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约翰福音16:22说啊，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什么时候会喜乐呢？就当主看见那门徒的时候，就是门徒跟主相遇的时候，他们的心就会喜乐。后来这个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怎么样？
耶稣来站在他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哇，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今天我们灵里面遇见主啊，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喜乐了，对不对？我们就是因为看不见主啊，心里头都忧闷，对不对啊？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之前有跟人家分享说什么叫信心的黑夜啊，信心的黑夜就是你摸不见主，看不见主，那时候就灵里面就非常的下沉，可是那时候你还是要坚持在凭着信心往前走，虽然一片漆黑，你需要在信心里面往前走，所以那个叫做信心的黑夜。但是呢，往往这个只是一种特殊的一段时期了，但是神平常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应该要常常能够跟主相遇，与他相交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当我们与主相遇相交的时候呢，我们里面就会怎么样？会喜乐，会喜乐啊！所以当我们忧愁惧怕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转眼看主，我们在灵里面接触到主，就一定会喜乐。有一首诗歌啊，当转眼仰望耶稣啊，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啊，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是必定显为虚空啊。所以就是要转眼仰望耶稣啊，从这个世界上的各样的事物里面转眼啊离开啊，来看什么？看耶稣啊，定睛在他的奇妙慈容上面啊。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摩西五经啊所启示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因为我们来看神啊，对不对？那摩西五经啊，这就是律法书啊，他给我们启示的神是创世纪啊，他先启示神是一位创造的神，对不对啊？所以神创造天地啊，借此呢就彰显他浩瀚无限的什么能力啊，你看他创造这个整个宇宙，你看见他的能力有多么的无限啊。那我们看见他的智慧，你看他创造人里面的这个构造，你看到这个 DNA 啊 ，RNA 这个基因，这里头的这个智慧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看到他的威严啊，这个闪电雷打雷， 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神的威严，我们也看见神的慈爱，对不对？像动物这个啊，这个母的狮子、小的狮子，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我们看见这是显现出神的慈爱。然后我们也看见神借了他的这个水族啊，显现神是一位美丽的神，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善良，从这小动物的这种啊关系当中啊，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纯真，对，你看那个狗的眼睛啊，那脸上的表情，神一定是非常一个纯真的神，所以他能够创造出一个纯真的东西啊。然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和谐，这个蜜蜂啊去采蜜的过程当中，它就传播花粉，让这个植物能够继续的繁殖生长，对不对？所以这个动物跟植物之间的这种互动，然后形成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这是神的创造，神的设计，只有神能够这样做。我们看到神的创意，他让同样一个地方经过春夏秋冬四个不同的景象，你就看到神充满了创意，对不对？哦，这个一到冬天跟春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开了花跟没有开花，这个景象完全不同啊。神充满了创意，叶子还会变红的，你看。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外界的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改变啊，你都会觉得说神实在是太伟大了。还有神的幽默啊，这个企鹅啊，神会做一些创造，有些东西啊，就会让你感觉到那个幽默感哦。这个神是很幽默的一位神啊。好 ，OK， 所以我们看这个创造啊，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浩瀚无可比啊，神的智慧不可测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以赛亚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
谁曾用手心量出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
对，所以这个以赛亚让我们看见神的浩瀚无比，还要看到神的智慧，对不对？我们在神的面前何其的渺小，那我们的问题呢就更加的渺小，对神来说不是问题，在我们来说好像像一座大山一样的困难，在神眼中算不得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这么伟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忧虑，神的能力是无可限量的。他说这个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句话事就成了，他一句话天地就被创造出来了。所以神的能力啊是无可限量的，那这样伟大的神却是看顾跟帮助我的，那我为什么还需要惧怕世界上的一切的危难呢？所以以赛亚这么说啊，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
对，神是安慰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那我们不要怕这世上的那一切的危难啊，人事物啊。然后这个诗人说：“我们要什么？要向山举目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啊！我们的困难不会比这个山更大啊！但是神创造这一切， 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然后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然后呢，主说啊，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在创世纪，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看见神是那位创造的神，天地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他的能力浩大，他的智慧无穷，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忧虑，我们要多多的思想，多多来看这位创造的神。第二个，他是一个呼召的神，神不仅是一个创造的神，他也是跟我有个别关系的神，他在我身上有一个荣耀美好的计划。神如果只是创造这个世界，那跟我还是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问题是今天他跟我有一个个别的关系，他在我身上有一个计划。所以他让我们看见他呼召什么，他呼召亚伯拉罕进入神为他所命定的计划当中，让亚伯拉罕呢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然后神就借着以撒雅各跟约瑟使人知道他在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借着以撒让我们知道，他 要我们来先来享受神的丰富。以撒什么都不用做，他只要享受他从父家来的一切丰富就好。他娶太太，这个爸爸帮他预备嫁妆，对不对？他要什么东西，这个爸爸交给他就好了。所以他挖的那个井都是这个亚伯拉罕以前挖过的，所以他都是继承从父亲来的丰富。那接着看到雅各就是生命被改变，他就到最后从一个自己会抓夺的人成为一个神的王子，他就彰显了神的形象。所以他一生被神来改变，这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啊！我们一生要被神来改变，最后我们可以成为约瑟，为神在地上就执掌王权。所以我们要享受神的丰富，我们生命被改变，彰显神，最后我们为神执掌王权。这是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一生的方向，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神他创造了我，他深深的知道我的一切构造，他知道我这个人的优点缺点，知道我里面的所思所想，他知道我这个人的倾向，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以至于他在我身上有许多因着这个创造要配合的这个荣耀美好的旨意，他要我走一生的道路，这个神都知道。所以这个计划这个旨意是我有量身打造的。那诗篇是这么说了，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神向着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意念，我们身上神有许多的美好的旨意，若要数点比海沙更多，哈利路亚。所以呢，神是呼召我们，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预定我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呼召我，洁净我，赐给我圣灵与我同在，使我生命被改变，为他而活，将来要得到什么？永远的荣耀。这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产业，赐给我们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所以呢，这个是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个是世界上最大最宝贵的福分，远超过亿万的经营权力跟名声。我们思想自己所蒙的这个呼召啊，跟神所赐的这个大的福分的时候，我们遭遇的这个苦难挫折跟损失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不要说为着地上这个今天人给你一个脸色， 或者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挫折，心里头就闷闷不乐。你要想到说，我们所蒙的恩，我们所蒙的召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为他而活，而且将来可以得到永远的荣耀啊，这个、不朽坏的冠冕，哇，这个是何等大的祝福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经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在乎所见的，乃是在乎所不见的。 OK， 所以神是一个呼召的神，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荣耀的旨意，这个呼召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这个相比的。好，出埃及记里面所启示的神是一个拯救的神，神是那位伸出大能的手降下十灾分开红海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他是一个拯救的神。今天神也在我身上施行拯救，救我什么？脱离罪的审判，就是借着羔羊啊，然后呢接着脱离世界，世界就是埃及，还有脱离撒旦，就是法老所代表的啊，所以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个法老的军兵都被淹没在红海里面，神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撒旦，同时呢也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肉体。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跟亚玛利人征战，胜过了亚玛利人，所以神救我们脱离这个肉体。还有呢，神也救我们脱离疾病，因为神是耶和华拉法，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就是原文是我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所以神是医治我们的神，他救我们脱离疾病，他是一位拯救的神，他伸出他大能的手，把我们从罪、从世界、从撒旦、从肉体、从疾病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多多的思想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这个以赛亚怎么说了？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
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救主，他救赎了我们，所以他是一位拯救的神。我们即使趟过江河啊，从火中经过，他说啊，这些都不会伤害到你，因为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啊。那这个诗篇124篇七到八节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神拯救我们，天天拯救我们，从各样的网罗里面逃脱，这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拯救的神。同时在出埃及记里面，他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立约的神，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啊，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他就成为以色列的神。那今天神也跟我立新约，基督成为我的良人，他以永远的爱爱我，没有什么事物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是一位立约的神，他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是永远坚定的，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爱。那在立位记里面呢，第一个我们看见神是与人同住的一位神，当会幕立起来之后，神就跟以色列人同住了。 那他这时候就开始，他直接从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不再是从西奈山上面来呼叫摩西了。所以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神从会幕里面呼叫摩西，所以这是一个转折，是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就是神与人同在了，他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啊！所以今天神也借着圣灵啊，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以马内利的神。神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常常思想这个放在我们里面的宝贝啊，我们宝贝他的同在，他就喜悦，他同在的芬芳和甘甜也会更增加。所以在雅歌第一章第十三节里面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这个墨药啊，放在这个袋子里面，放在怀里面会怎么样？会发出馨香之气啊。今天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啊，就会发出这个馨香，发出这个甘甜。那我们要常常什么？我们要常常注意它，我们要常常转向它。我们宝贵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宝贝啊，哦，所以当我们越加的注意，我们越加的注意它，我们就会越加感受到它的同在。所以它是以马内利的神啊，是与我们同住的那位神。在旧约里面只不过是用会幕做一个预表，做一个象征。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就实际的经历到神与我们这样的同在。那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啊，利未记的主题啊，就是当神跟以色列人同住之后，以色列人应当要如何保持洁净才能够与神同住。因为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他才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圣灵与我们同住啊，圣灵就是圣洁的灵，所以我们也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啊。我们不想不听不看不说不行污秽的事物，我们不让圣灵忧伤，才能够经历到他更丰富的同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啊。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啊，为什么？因为与我们同住的这位神啊，这位圣灵啊，是圣洁的，是洁净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清干净啊，才能够迎接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另外我们下到看到民数记，民数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引导我们的神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往前行，如同牧人引导羊群一般。所以40年来神一直在引导他们。那诗篇48篇14节说，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一直在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这是一位引导的神。同时在民数记里面看到他是一位供应的神。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这40年当中啊，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没有穿坏，神天天降下玛拿作为他们的食物，神也叫磐石裂开出水给他们喝，叫他们一无所缺。所以神是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神。今天神也供应我们的一切需要，他是什么？他是耶和华以勒，神必供应了。我们的好处呢，不在他以外，我们得着他就得着一切。今天我最需要的不是得着他给我们这个，得着他给我们那个，我们最要紧的是要得着他的自己。当我们得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好处不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忧虑啊，吃什么喝什么，主说啊，这都是世上的人外邦人所求的。我们要先什么？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要先求神的自己啊。好，诗篇23篇啊，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所以在这边看到神是供应的神，他让我们不致缺乏，他也是引导我们的神，他一路引导我们走在他的义路里面。 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他是牧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紧紧地跟着他，他就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这是我们在民数记里面所看到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最后我们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说话的神。神在西乃山上面第一次颁布律法，在这米甸这个地方将近40年之后啊，他在摩押平原重申律法，第二次再把律法讲一遍给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听。神第一次说话就是我们所说的 Logos， Logos 就是白纸黑字的话。神再一次对人说话的时候呢，第二次说话就成了瑞玛，是神即时活的话。这时候是会使人产生一个主观的领受，不再只是客观的真理。所以生命记是一卷瑞玛的书，表示说神依然在说话，而且是向我们个别说主观的话。所以神的话第一次就印在圣经里面，我们读过去第一次的感觉就是 OK， 我们得到一个客观的真理。可当我们读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那时候神会说话，说在我们的心里面，神会吹气在这个白纸黑字上面，这时候对我们里面个别说话，这时候我们得到那个话叫做瑞玛。好，那生命记是神第二次把律法再讲一遍。你说为什么多此一举？我说你说我回去翻这个出埃及记就好了，那每年都写好了啊，这个利未记也写得更详细啊，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生命记？不是，因为生命记是神第二次说，第二次说跟第一次说完全不一样。第二次说是瑞玛，瑞玛是什么？是灵，是生命啊。瑞玛是我们灵里面的食物啊。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瑞玛，一切话，那个话就是瑞玛。所以瑞玛是我们灵里面的食物啊。还有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个道是什么？瑞玛。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瑞玛。还有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我的话就是瑞玛。所以这里头想到的这些话，这个道啊，就是瑞玛。只有瑞玛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可以成为圣灵的宝剑，它是灵，它是生命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生命记啊？因为如果没有生命记的话，这些真理这些律法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些客观的真理而已，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产生那个主观的这个意义啊。但是神要对我们个别再说一次，这就不一样，这是成为生命记。诗人在写诗篇，他说啊，他切慕神的话甚至心碎，诗篇119篇20节。你说这个讲的话太夸张了，为什么切慕神的话甚至心碎？你圣经翻一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切慕甚至心碎？这不是他讲，他切慕神的话是切慕的瑞玛，我切慕神对我个别说话，亲自对我说话，我甚至于切慕到心碎。我们今天要得到瑞玛，要神个别对我说话。然后呢，他说神的话比蜜甘甜啊，比蜂房下滴的蜜更加的甘甜。什么样的话可以比蜜更加甘甜？就是瑞玛，神个别对我说话，这个话比蜜更加的甘甜。好，所以生命记就是代表瑞玛。所以你读生命记跟前面的律法感觉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好像里面有一个力量，就是非常的主观。它里面讲到神的爱，神如何的爱我们，所以他如何如何。好，在这个里面让你感受到那个主耶稣那时候用那个也是用好几处这个生命记的话来回应这个魔鬼的试探。好，所以生命记表示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他今天依然在向我们个别的说话。所以今天神依然在向我们个别说话，他乃是一位说话的神。当神一说话，我们的灵魂就苏醒，我们的瞎眼就得看见，我们心里就喜乐，我们行路就有光，我们奔跑就有力，因为我们得到了瑞玛，我们得到神对我们个别说的话。生命记里面也讲到说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经过40年了，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啊！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漂流，终于来到迦南地前面的摩押平原，显明以色列人即使失败，神总是信实的，他按着他的应许成就了他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旨意。所以神乃是一位信守承诺的神，他守约是慈爱啊。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们如果看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动摇。我们有时候光景好，有时候灵性好，但是那时候有时候我们灵性软弱，所以我们的光景好像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是我们如果是仰望神，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信实的神。我们会有软弱失败，但神的应许坚定在天，总不动摇啊。所以保罗他说，为这缘故啊，我也受这些苦难，他受了一些苦难，然而他不以为耻，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们把一些事情交托给神，神会保守，神会看顾。我们会动摇，但是神不动摇，他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这个回顾一下啊，创世纪让我们看见神是创造的神，是呼召的神；出埃及记让我们看到神是拯救的神，神也是立约的神；利未记让我们看到神是与我们同住的神，他也是圣洁的神；民数记让我们看到什么？他是引导的神，也是供应的神；生命记让我们看到神是说话的神，他也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要来看啊，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知道说神在这方面，这许多方面来彰显他的自己。这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些小信啊，那些疑惑啊，那些惧怕啊，忧虑啊，都不应该再存在，对不对？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有这么一位这个刚强然后稳固的一位神，我们不需要再惧怕。这个罗炳森师母有两篇非常经典的小品啊，一篇叫做等候神啊，另外一个叫赞美，这两个里面都是提到我们要什么，要看神啊。这个等候神这么说啊，
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祈祷，就是等候，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侣一样，宁可悄悄的溜开，哪怕是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急躁、情绪紧张时，几分钟的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洗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的。
他说，在神的面前就等候，怎么样？就是什么？注视他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注视他的面庞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他，就是看他，对不对？我说看啊，看啊，看你的神。我们等候神就是在看他，坐在那边看他。我们用里面的眼睛来看他。当我们越看，我们里面会越加的渴慕；我们越看，里面会越加的爱他，更多的被他吸引啊，进入他的同在的宁静当中啊。
倘若我们多多注视耶稣，而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临到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失败，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反映他的形象，而且我们的冷酷、不洁、脾气、自私会消失，而代之以亲切、纯洁、温柔、仁爱，变得荣上加荣。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嗯 ，OK， 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说，我们要什么多多的注视耶稣啊，少看什么？少看我们自己啦，还有我们四周围的人啊。所以说，少注视我们的朋友，不是说我们对他不关心啊，也不是说我们这个漠视啊，这个冷淡，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人事物所纠缠。我们的眼目要更多的来看神，多过看四周围的人。不然的话，我们的心情常常会跟着四周围的人的这个心情在那边起起伏伏，对不对？所以少注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要少注视我们的失恋啊、失败啊、生活状况、世界、肉体、魔鬼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都是极小的事情，极小的事情啊。这个众人看见巨人，加勒什么看见主，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更多的看那些巨人的时候，那些问题就更加的大。但是当我们更多的来看主的时候，那些问题就不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要我们什么多多的来注视耶稣，这是等候神的秘诀，就是多多来看耶稣啊。另外他提到说要赞美啊，
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要超越你的一切过错，超越别人的一切误会，超越你所有的失败和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要当心，立刻要起来抵挡他，远离他，制止他，把他交给主，不要理会他，不要再去想他，要快快乐乐的说话，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要安息下来，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无论是大的难处、小的难处、痛切的失意或轻微的沮丧，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也不要看你自己，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罗敏森师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他后来跟神啊关系是那样的密切，所以他常常这个就是在主的里面说话行事啊，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前辈。你有发现他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说不要去看世界上各样的那些东西啊，他说只要看耶稣就好了。所以他的生活是什么？就是说常常看耶稣，常常看主，常常看神，而不是要被这个世上其他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一些软弱啦、失败啦、别人的脸色啦，不要被那些事情影响。他说你要起来赞美，对不对？就是要看看耶稣。然后呢，
假若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那是要使你前面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你必常常看见主，将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大改变要临到你这个人。你要以他自己的道为乐，以他的愿望来代替你那天然人的愿望，你也要在他面前狂喜，并且称颂、赞美、夸耀他的圣名。这样的人就是得胜者。
OK， 你会常常看见主，对不对？当我们常常看主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更多的会看见主。然后最后说，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得胜者。今天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我们要进入得胜者的行列。其中的秘诀是什么？来看神啊，来看我们这位神啊。当我们多多的看神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得胜者的行列啊。因为我们在看神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当我们来看神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被神从这个世界救拔出去。当我们看神的时候，世界上一切的偶像啊，都被成为灰土。所以我们要常常来看神，看神啊，里面我们就会喜乐， 我们就不再忧虑，不再惧怕。 OK，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得胜的秘诀。今天我们要被改变向神的秘诀，就是来看他。 OK， 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